请问刚才读那段经文那个故事，
谁是从来没有听过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从来没有听过刚才的故事的，有啊，有听过？没有听过啊？刚才不是听过一次了吗？讲到之前，我先讲一下哈，去年教会的协调委员会邀请我做生命堂的顾问牧师。当时候我知道呢，我今年十月底我要回香港，因为呢有三件事情我要做的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陪师母的母亲，她83岁了，那这个女儿大女儿是她最疼的，所以呢我们离开了一年，我们要回去看她一下。第二呢，就是香港的教会，我仍然是他们的顾问，所以有些事情呢必须要我去面对跟解决的 ，OK， 他们同工也希望我每年有几个月回去帮忙一下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身体的检查，十月以后呢，我们检查身体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拿药。香港的药呢是很便宜的，我们才大概10块钱吧，我们就可以把一年的药全部拿了。那我们这里呢没有保险，所以呢我们没有药的保险，所以呢那药很贵，特别。师母那个药是特别贵，因为它是那种类风湿的关节药。那这里的医生也劝我们回去拿药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十月底要回去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们体谅哈，那不是我忽然之间的不是发疯要走的 ,OK, 也不是什么事情，那是去年我答应的时候就讲好今年十月回去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主若许可，那我过完年，这过农历年，那2月底我才回来啊。那这一次呢，是大概试验一下这样的安排是怎么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帮我为我祷告，也知道为什么牧师那几个月不在加拿大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刚才讲那一段的故事啊。刚才那个故事呢，我想呢，那个还可以大对的那个。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一次这个比喻，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呢，大家很深刻印象了，是吧？是讲了一个浪子回头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这段圣经呢，主角不是那个浪子，待会我们再思想那一段的经文 ，OK？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刚才讲那段经文，我们先打开或者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，或者是 PowerPoint 帮我打出刚才读那一段经文。耶稣又说，那假如十一节之前呢，耶稣其实讲了两个比喻了。那我们先请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。弟兄姐妹看哦，税吏跟罪人要听到，但是呢第二节，法利赛人跟文士什么？对圣经很熟的，对旧约非常熟悉 的人士，他们批评耶稣，私下的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然后耶稣就讲个三个比喻，第一，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请弟兄姐妹帮我读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准备，请。这三个比喻当中，有些经文是重复的。第七节啊，第八节哈，最后那句话，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好，第八节到第十节，第二个比喻，请弟兄姐妹帮我读八节到第十节，准备，请。 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。告诉你们，第一个比喻是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羊，第二个比喻是十个钱不见了一个钱，第三个比喻就刚才读的经文，两个儿子不见了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现在今天我们讲那个主题。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，应得是什么呢？当时代来讲，长子可以分三分二的财产，次子可以分三分一的财产。通常来讲，父亲没有死，不会分清，不会分家产的。但这个儿子要的时候，这个爸爸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反传统的做法，就把他三分一的财产分给他了。好了，你看过了不多日，这个人就走了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对不对？他花天酒地，对吧？然后把钱花光了。然后他花光，然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那他去第十五节，他去投靠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养猪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哦，犹太人最不喜欢的动物就是猪，他们不吃猪肉的。猪，大家记得吗？耶稣有一次赶鬼，那鬼不是投到那个附在那个鬼身上吗？那个猪的身上吗？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厌恶的，厌恶的动物来的，他们不喜欢的。你想一下，他要去养猪，他最讨厌的，而且要吃猪要吃的东西，那多可怕呢？你看第十七节，这个人忽然之间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哇，我父亲有多少的工人啊，口粮有余，我为什么在这里饿死呢？”十八节，他要起来，我要到父亲那里，向父亲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得罪了你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”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于是他就起来跑到父亲的那里，父亲远远的，为什么远远？这个父亲一直一直一直在等这个儿子回来，看到这个儿子回来的影子的时候，父亲高兴的不得了，跑去跟他亲嘴。二十一节，儿子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”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那个父亲却吩咐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把那个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当时就是意思他有地位，有一个袍子可以穿。第二，把戒指，当时的戒指是一个图章，代表了权威啊。他决定事情的时候就用图章盖下去。第三，把鞋，当时的奴隶是没有鞋的啊。假如你看一些老外的电影，那些的非洲那些黑奴呢是没有鞋穿的，把鞋给他穿，代表了他有那个儿子的地位。然后第二十三节怎么说？把那个肥牛犊来宰了。他们都欢喜快乐，因为我的儿子是什么？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喜快乐。那时大儿子在田里，他回来了，远远的听到好快乐的声音，他就问仆人：“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”二十七节，仆人说：“你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的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牛犊宰了。”大儿子非常的生气，不肯进去啊，说怎么样都不进去。他父亲出来劝他，他爸爸跑出来说：“儿子啊，啊，大儿子不肯出来。”二十九节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，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。”你看这个大儿子是个好人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二儿子回来，爸爸怎么样？宰了一只牛，他想要什么？羊？请问牛贵还是羊贵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对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大儿子没有说：“爸，你看看，我从来都没有宰一个羊，没有宰一只牛犊给我吃哦。”他不是，他没有宰什么，一只羊羔给我，跟我朋友欢喜快乐。你看这个大儿子真的很疼的，真的是不是一个坏人啊？ 然后第三十节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吞了你的所有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为他宰了个肥牛犊。父亲说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父亲对他说，三个比喻，100只羊不见了1只羊，10块钱不见了1块钱，2个儿子不见了1个儿子，后来就找到了，大家都欢喜快乐，对吧？那个 ending good ending， 对吧？是好高兴的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唯独这三个比喻里面只有一个人不高兴，对吧？结果都是好的，都是欢喜快乐，只有一个人不快乐，是谁啊？大儿子。请问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大儿子代表谁？那你们都信主很久了，我请问那个大儿子代表谁啊？那个大儿子就是第十五章啊，对不起，刚才15章开始的那些税吏跟，不，那个是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一直在圣殿，他们一直懂神的话语，他们一直以为自己行为正确，他们一直祷告的时候就大声说父啊，就很大声的祷告，你懂吗？所以大儿子代表谁？大儿子就代表那些一直在圣殿里面那些所谓的属灵人。小儿子代表谁？小儿子代表15章第1节税吏和那些罪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来看，不看那个小儿子，因为小儿子悔改大家都看过了很清楚，这个小儿子他去喂猪，然后哎呀，想到爸爸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喂猪这么可怕，他就回到父亲家里，他悔改了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，耶稣讲这个比喻，你要记得是大儿子是指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。今天大儿子代表谁啊？可能代表你跟我。为什么？小儿子是不体贴父亲，离开了父亲，后来他回到父亲的身边，对吧？大儿子他一直在父亲的身边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体贴父亲。为什么？小儿子回来了，弟弟回来了，对吧？他应该很高兴，爸爸看到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，但是大儿子看到的不是，大儿子看到那个钱没了，那个财产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假如这个比喻这个故事，这个小儿子出去了，然后带很多钱回来，你想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大儿子会跑去，哎呦，弟弟你真本事哦，可以赚很多钱回来，对吧？爸爸看到的是个人回转，哥哥看到的是看到钱没了。今天我们看人重要还钱重要？假如我们看到物质金钱都是很重要的话，那我们根本就是大儿子，对吧？假如你看到一个人悔改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话，那弟兄姐妹，你就是那个父亲。我们来看，爸爸的高兴，因为他看到儿子回来，哥哥不高兴，因为看到那个钱没有了。神看人也是一样，每个灵魂都宝贝。今天假如圣命堂有一个很普通的人来我们教会啊，今天有两位新来的朋友 ，OK， 那我们可能打个招呼，欢欢迎迎算。那弟兄姐妹，假如有一个人是在我们加拿大很有名望的啊，我不晓得谁了哈，譬如说这里的市长 ，OK， 他来我们教会，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，都很卓越的会跟他欢迎他。哎呦，欢迎你来我们教会哦！哎呦，我们这个圣命堂这么小的教会啊，好像陈航说啊，我们这个刚才讲什么，很简陋的一个地方。哎呦，欢迎市长你来，对不对？假如不是市长，是中国派来的一个大使，今天他从来不来教会的，今天来我们教会聚会，你会怎么样？哎呦，跑去跟他说，哎呦，小弟许金根哦，欢迎你来我们教会。哎呦哎呦，拿一张椅子过来，哎呦，擦干净一点 ，OK， 把一个垫垫好。对，我们看人，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有权的人，但主看的是一个世上的人跟得救的人。假如你看到一个普通人来我们教会，你不是很高兴，不是很热切的欢迎这个人，但是有一个有名望的人来我们教会，你非常热切。你牧师你知道吗，啪啪啪，有一次我在台湾，台湾那个牧会的地方是一个蛮有钱的地区，有一天有个姐妹跑过来说，牧师啊，今天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。我说什么？他说，哦，台湾的歌星哎，还要不要请他上台唱歌？我心里面想，歌星有没有了不起？我只要不当牧师，我也是一个歌星啊。我说不需要了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一个人，普通人来我们教会，我们就欢迎。假如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是有很有地位、很有钱的，我们说，哎呦，欢迎你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在上帝的眼前，只看到一个世上的人和一个得救的人。每一个灵魂的重要，假如你把一个灵魂标签了，这个特别特别热烈的欢迎，这个特别贵重，对不起，上帝从来不没有这种感觉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儿子会这样，他的价值观跟神跟他的爸爸不一样。他爸爸的看到儿子回来，他不高兴，父哥哥不高兴，因为看到弟弟回来了，但钱没回来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再说，圣命堂每个人进来教会，我们都要热烈的欢迎，欢迎欢迎欢迎光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主的眼中，每个灵魂都是什么宝贵的。不管是穷的、有钱的、有地位的、没有地位的，在神眼中一样，都是灵魂。我在我的住那个大楼，有一天我打开我家里的信箱，收到这一本书。这本书，我想这本书啊，那个印刷费不便宜，每整栋楼每个信箱都有哦。后来我一看，它是 Canada God keep our land。 打开看，哎，原来里面是圣经来的，约翰福音跟罗马书，然后后面有些的讲解救恩。我看了我很感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栋大楼很多穆斯林的人，很多印度人，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教会，但现在有些的教会哦，就印刷了这些东西放在信箱，他带回家印刷的很好看哦。只要你印刷的不好看，你把它丢掉了，对吧？就是因为好看，所以我要保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这个教会，它是一间教会，只有一间教会啊，他花了多少钱印刷这个？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感觉浪费呢。假如 OK， 这个印刷费是50,000，我算了50,000。有一个人信主，都是值得的。我们看一个灵魂要投资多少钱进去，对吧？哇，50,000才有一个人信主啊！弟兄姐妹，灵魂是无价宝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在学的委员会同工会，我分享过，我假如主若许可，明年我有机会回来， OK 的话，我们明年要做一些很好的中文传福音的小册子，然后我们就放在那些 supermarket， 我们华人那些 supermarket 啊，不要印的丑丑陋陋的，便宜的一经风一吹变贵无有那种 OK， 要印刷比较好，人家会拿来看 OK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看那个人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？所以这本书我拿走， 我就很喜欢，就把它收存起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父亲的心肠，这个儿子他是讲什么话呢？你看二十五节 PowerPoint， 谢谢。二十五节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啊，离家不远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二十九节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。这个儿子啊，他没有享受父亲跟他爱，你看他用的字是什么字啊？服侍。他以为自己是仆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每天在田里耕田，然后他以为他服侍他老爸，他不珍惜自己的那个身份，没有感觉，哎呦，可以跟父亲一起多幸福。你看这个儿子，你看这个弟弟，把钱呢花光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他这样这样，他没有看到他可以在老爸的身边是多么的幸福的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真的有些很奇怪的，我听过一个人讲，哎呦，信了耶稣没有自由啊，啊，又不能爱世界，又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花天酒地啊，不能跟人家去玩什么东西。假如我死之前信主，多好啊！你知道他羡慕谁吗？他羡慕十字架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。那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不是信主的 上天堂吗？对不对？我想想，这个人这么笨呢、啊？你想一下，这个强盗假如早信主的话，他不会上，他就不在，他就不会在十字架上吊死了、啊，对，很奇怪，我们很奇怪。哎呦，假如我在国内哦，我可以赚十年前，哇，我可以买很多的房子，然后那时候我才移民，那时候我才信主，哎呀，我就发财了。我在加拿大连工作都不需要，我可以买很多很漂亮的房子，很多的车子。我们没有想到来加拿大可以蒙福听福音信了主是这么大的福气，你懂吗？原来主同在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也为什么只很多人都这样？哎呀，假如我今天可以赚很多钱，然后呢我就去玩啊，在这世界，然后去到医院，哎呦，有一个牧师给我传福音，我信主了，哎呦，感谢主，但是我的上天国了。那我又可以想，我也可以在世界上玩玩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我这莫名其妙，主的同在不是幸福吗？有一个年轻人问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信耶稣没有自由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没有自由？”我说：“你告诉我不可以做什么？信耶稣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醉酒，不可以抽大麻。”不可以玩女人啊，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说对啊，你讲那些都对啊。我说你讲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不应该做。我他说哦，对哦。我说不信耶稣的人也不应该这样做啊，那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差别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呢、啊，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啊，一直在父亲的身边，不晓得那是福气啊，我们还羡慕别人呢。你看那个人赚很多钱，你看那个人很多房子，你看，哎呦，我们没有感觉。你看我跟上帝的关系多好，你看我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这么多烦恼，对吧？你看我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这么多的烦恼，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缠累，我可以靠近主，我可以侍奉主，多好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儿子可以花天酒地，可以把钱拿走，可以玩吃喝玩乐，但这个哥哥没有想到原来在父亲的身边是多么多么的幸福、啊、我们羡慕什么？羡慕人家可以有钱花， 羡慕那个弟弟可以去泡女人，啊，可以呢，这个弟弟可以啊，什么什么，但我们没有感觉，原来我们在父亲的身边是多么多么的幸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叫你看的不是小儿子，因为小儿子我们常常会看，我们都非常的熟悉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。我有听到有人说，他说牧师，假如这个人离开了主，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主，那个人可以得救吗？我的理论很简单，一个人没有圣灵的话，他离开教会他可以很快乐，因为在最终还是享乐嘛，对吧？但假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跟我有圣灵的话，我们离开了主，你绝对不会快乐的。你有圣灵的话，你去到那些花天酒地的地方，你肯定不是享受的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要学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，我不晓得，不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肠。父亲的心肠是什么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请弟兄姐妹帮我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这个他心肠。另外一节，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，准备，请。主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机会传福音，好好的去传福音，我要体贴神的心意，因为主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花了多少钱，好像上个礼拜赵牧师说，戴德生也好，马里逊也好，来到中国，他们受很多苦，来到中国还要留个鞭子，穿那个唐，穿我们的中国的衣服，戴个帽子，离开了英国。不要说到中国，很多你知道那个时代，很多的宣教是离开了英国，坐船在船上都死很多了，知道吗？以前我们是宣道会的 ，OK。宣道会第一个宣教士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来到中国，在船上已经染病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？放下安逸的美国，安逸的英国，要坐那个当时的船，经过三个月才到中国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的风浪多大，来到中国，然后吃的喝的都不适应。为什么他们这样做？只有一个目的，因为他们体贴神的心意，因为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体贴神的心意。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很热心，我们今天在教会奉献很多，今天我们教会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我们没有体贴神的话，那不是一个儿子的心态。你知道以前早期啊，我们中国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像日本宣教。我在香港有一位弟兄，他准备去日本宣教，那个牧师很生气地骂他，你干嘛去日本啊？你忘记了三年，你忘记了八年抗战吗？你忘记了香港沦陷了三年零八个月吗？他没有看到这句话，他只有家仇国恨，没有体贴天父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做，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，体贴主的心意。有一个，假如弟兄姐妹喜欢看电影的话，不晓得你看过一套韩国的电影，那个电影是怎么说呢？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先生死了，然后她带着儿子回到她先生的老家，就建了一个音乐的学院。音乐学院之后呢，她就教音乐。后来她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被绑架，绑架以后呢，撕票把她儿子杀了。当时这个女人很痛苦，很痛苦，不晓得人生还有什么意义。老公死了，儿子也死了。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基督徒， 耶和华就是带他去教会，他去教会听到了，哎呦，感谢主，他慢慢改变了，慢慢改变，然后他读神的话语。有一天背主导文，圣餐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每一次都背了吗？有一句话，免我们的债，下面什么？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那谁先免谁啊？啊，我们是免人的，对，免我们的债。再读一次，准备。对，是谁免谁啊？神免我们，还是我们免人？我们先免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神才免我们啊！哇、哦，他听到了，他读到这个主导文，好感动，哭哭哭。他想到一个事情，哎呦，在监牢，我杀我儿子那个囚犯，啊，他想到，他说我要原谅这个人，我要原谅他，我要赦免他，啊，所以他有一天就约好了，就开车去到监狱，看这个杀他儿子的凶手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？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没有啊。那他进去看到这个囚犯，他说：“你认得我吗？就是某某，几年前你杀了我儿子，你记得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哎呦，我认得你。”那个人脸上有笑容：“哎呦，我认得你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看你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信主了，我现在满有喜乐，神叫我赦免你。”啊，所以我宽恕你的罪，宽恕你的错误。你知道那个囚犯怎么回答吗？那囚犯跟他说：“我在监狱信主了，上帝早就赦免我的罪了。”那个女人立刻就晕倒了。他问上帝：“上帝，我没有赦免他之前，谁批准了他赦免他的？”弟兄姐妹，人的灵魂很宝贵，在主人眼中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很虚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读这节经文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你像一个不信主的，你像一个没有关系的人传福音，你很容易的。你可以向你的仇敌传福音吗？你可以向你不喜欢的人传福音吗？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为我们附近的教会祷告？包括了你不喜欢那个教会祷告呢？为什么我们不祷告求主叫他们悔改呢？他们不悔改，是不是我们很高兴呢？他们不悔改，等上帝惩罚他，那跟将再论有什么差别呢？弟兄姐妹，学习，真的为自己教会祷告，为旁边的教会祷告，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为那些软弱的教会祷告，为那些犯罪的教会祷告，求主给他们复兴的灵，悔改到主的面前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体贴神的心意了。不要只为自己教会祷告，主啊，你要祝福我们圣名堂，主啊，你要祝福我们教会的人越来越多，主啊，你要赐福我们教会的信徒越来越刚强，对主的话语啊不够，因为我们求的不是自己教会，是神的国度啊，神的国度复兴，神的国度扩张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就是我们目标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假如不是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那大儿子，我没有体贴，没有体贴父亲的心肠。主说：“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包括了你不喜欢那个人。”这个电影，刚才我讲这个电影，回去可以看，很有意思。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很多基督徒的虚伪， 我宽恕你了。他以为，哎，他的救赎主你的，哎，我宽恕你了，我施恩给你了。谁知道这个人在监狱，他信了主，他跟他讲说，我信了耶稣，我信了上帝，上帝早就赦免你。他的气就出来了，你懂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哈，有这么便宜吗？很多时候都这样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啊，悔改啊，我们有点不甘心了。哎呦，有这么便宜吗？哎呦，他这样害我，就可以信主了吗？哎呦，他这样对我，主啊，这么简单啊？最起码罚他抄100次主导文呢、啊？啊，罚他，最起码他这么坏。害我的儿子的命，上帝最起码把他一只手一只脚砍断啊！然后、哦、主啊，我信主了，嘿，我都高兴了。哎，看看，哦，感谢主，你的手脚被砍断了，哦，好了，好舒服。好了，愿主与你同在啊！懂我意思吗？原来我们那种赦免，我们那种的所谓的属灵的道，那种高位，虚假的。只有我们看定了，每一个灵魂都宝贵。只有我们看定了，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，无论是金钱，无论是仇恨，无论是多少的过节，过去没有意思。我们今天向着目标，什么目标？我们再读一次第9节，准备，请。主应许快要再来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第9节这句话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主不回来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什么？宽容谁？宽容你们啊，不是宽容他们。你们看到？为什么？因为。主是宽容，不是宽容他们，是宽容我们啊！因为我们好好把握机会，把福音传出去，把更多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，把教会建立一个真的相爱的教会。主宽容，我再看弟兄姐妹，再看清楚这句话，乃是宽容谁？宽容我们啊，不是宽容他们。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你看主还没来，主要宽容你们，然后呢，叫你们不有悔改的机会，不是。是有机，我们有抓把握机会，是把福音传出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。求主赐福我们，让每个人听的讲的都蒙福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养儿当知父母恩”，对吧？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女儿对我们体贴。请问你对神有没有体贴呢？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听话，请问你有听上帝的话吗？我们都想我们父母儿女很体贴我们，哎呦，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生日，知道我们什么需要什么、喜好什么。我们希望女儿、常常打电话问候我们、我们很希望女儿、常常都怎么样围着我们身边。相反，反过来思考，我们对神呢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回到主的身边，然后我们常常祷告跟神、聊天，有没有把所有心思跟神讲，还是我们都没有呢？弟兄姐妹，愿主赐福我们，我们不要做那个大儿子，我们要悔改。这段经文讲的悔改不是浪子，是那个大儿子悔改。今天我们当中有些是大儿子，有些小儿子，求主让我们回到主的身边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罪不比别人少，我们的罪不比别人轻。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 既然是蒙恩，我们就感谢主的拣选，感谢主的怜悯。但主今天早上，我们所有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再一次体贴主的心意，不单只为我们个人祷告，为没信的世界祷告，不单只为我们教会祷告，也为在我们教会附近的教会祷告。不管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同都愿你的福星，愿你悔改的灵同样降临在我们当中。谁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唱一首诗歌。